好，感谢主。我们现在来到新生活的这个不可跪拜侍奉偶像，也就是呢，我们从15章的22节到32章呢，我们都会讲到一个新生活是怎么样去神赐给我们一些方法，给我们一些要求。也就是说没有规矩呢就不成方圆，就是我们常常来到新秋，为什么要颁布赐下这本圣经？因为圣经会教导我们怎么样去明白上帝的指民应该怎么生活，对吧？因为我们的生活需要指引所以今天我讲的是不可跪拜和侍奉任何的偶像就是今天所念的圣经，在23章的20到33节。我们要知道呢，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我们以色列人当时的时代就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就是他们是在一个旷野里面，对不对他们被上帝救出来，脱离埃及，然后进到旷野去干嘛呢？去侍奉神，对不对？他们去旷野不是去玩的，他们去旷野是去怎么样？去学习怎么样侍奉神。我们今天同样的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同样无论你在哪里，无论你在哪个国家，在哪个民族，你都是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对吧？这个世界包括什么样的东西呢？大家去想一想，有文化，有历史，有哲学，风土人情，宗教，各种的主义，各种的政治经济，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这个世界是充满着很多很多的元素在里面当然，我们现在今天把它分类呢，就是有什么呢？国家、社会的、家庭的，对不对？还有朋友的、个人的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前前后后、里里外外，我们都要有一些东西在影响我们，对吧？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有很多人拜各样的偶像，什么偶像呢？可能我们不会意识到，例如现在有拜权力的，有拜情欲的，甚至什么崇拜那种的什么美色的，还有就是拜虚荣的，还有拜金钱的，对吧？还有什么？我们说迷信一点，就是拜菩萨的，就拜菩萨、拜佛祖的，还有那什么拜真主阿拉的，对吧？也有拜什么道教的什么老子或张天师的还有拜圣人孔孟的甚至有拜我们说拜马克思的，拜他们的这个主义还有拜达尔文的进化论的，有没有？也有还有呢，拜科学的，现在科学至上拜自己的拜明星偶像的，拜女神的，拜吃喝玩乐的，什么都有，什么都有，只不过是我们不承认罢了，对不对？我们都有一些自己的爱好，特别的爱好。所以我们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大家很清楚了，五花八门，对不对？满天的各种各样的那个信仰都有，反正现在网络上呢什么都有，你只要一点一输进去一个字，它就可以跳出很多很多的信息，是不是这样这个时代我告诉你，如果你真的没有意志力的话，你很难生活下去，因为这个世界变得太快了，对吧？我们从小学教育到现在长大了，各种的经历，每个人心里面都打上了什么样的烙印呢？就是有信仰，无论你承认你是有神信仰或者无神论，都是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就是一定会有一种信仰，对不对？小孩子他跟着父母也是有一种信仰的。所以有一句话说什么呢？近墨者黑，近朱者什么赤，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对吧？每个人都是常常情到深处的时候，为了生存，为了这个生活，他就不得不顺其自然，对不对？我们不得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够活得像一个人。那我们要来到圣经里面，今天所念的圣经，上帝有没有借着摩西这个律法，有没有给我们一些指引，就是怎么样才面对这些周围所有一切的身不由己的东西，或者偶像，或者是一种的生活的必须，或者说我不得不去跟随的潮流。好，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是要讲到一个第一条诫命和第二条的诫命就是说我们只拜独一的神，不要拜偶像 啊，不要拜偶像。所以今天我讲的题目就是不可以跪拜侍奉任何的偶像。为什么呢？啊，所以我们要来思考这个问题。那我今天讲的主要中心跟大家总结一下，就是神呢借着第一和第二个诫命的法则，就是惩罚的原则，然后应用在他们进入应许地之后，他们是怎么应用的。然后要教导我们什么呢？就是我们在新生活当中要听从和遵行神的话，然后就不可与世上的人去立约，也不可与世上的是吧他们的神去立约，去崇拜他们，就会得到神的赐福，并且会远离各种罪恶的陷阱。好，那我们一起读一段经文，在32节和33节，啊，一起来读一下这一段经文哈。来，不可和他们并他们的神立约，他们在不可住的，他们不可住在你的地上，恐怕他们使你得罪我。你若侍奉他们的神，这必成为你们的网罗。好，那我们一起来到今天的，大家看到我给大家的一个 PPT， 或者是你那个手上的那一张的大纲，大家拿到哈。然后呢，有一些颜色的字在上面，就是比较重点的，就是那些红色的字，其他颜色的字是一种对称，就是颜色相同的都是一个对称的啊一个结构。所以呢，我们今天学习的信息有两点，第一点呢，就是说神会打发使者来保护听从遵行他话语的人；第二点就是说神会打发各种的灾难去驱赶啊那些啊神子民的敌人。好，所以这两点我们来看。我们回顾一下之前，弟兄姐妹还记得我们之前的这个实践，差不多都已经到今天我们是最后的一个内容了。我们来念一下这个实践好吧，一起来念一下第一条到第十条。来，我们一起来。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当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感谢神哈，我们回顾一下十诫。我们第一次讲完了十诫哈，就是第一诫是什么呢？就是讲到律法的总纲，是吧？我们前面第一次讲完了律法的总纲，就是要爱神和爱人，对不对？然后呢，之后又阐述了这个第五和第六诫，就是不可伤害人。接下来我们再一次讲到的时候，在上一次讲到第七和第八诫，不可偷盗奸淫。然后就我们看到第四，就是第九诫和第十诫，不可贪心，作假见证。再来回顾一下啊，第五次讲的是什么呢？第四诫和第三诫，持守主日，不要妄称神的名，还记得吗？今天呢，我们将要回过去又讲一二诫。所以这个是摩西呢，他把十诫啊从第一二诫，然后就一直用交叉的结构，今天我们要回到第一二诫，就表明这个约就已经怎么样，惩罚的原则都解释完了。那么今天是我们最后一个，就是讲到十诫的这个惩罚的原则，来回到第一二诫啊，不可跪拜侍奉任何的偶像啊。所以呢，希伯来人这种的写作的风格很重要啊，大家要知道他们写作很喜欢用一种交叉的结构，或者是一种什么样的特殊的结构，让你记住一些东西，就是永远是要什么敬畏神和侍奉真神，不可以雕刻什么偶像。这个清清楚楚告诉我们，十诫最重要的原则是要什么？先要爱神并敬畏他，对不对？然后才能够去爱人，跟主耶稣讲的是一样的，爱神跟爱人是十诫和他的解释的精髓，解释的精髓。所以呢，我们怎么样呢？我们要来知道十诫，就要知道上帝怎么样赐下律法，百姓要立约，对不对？等一下要签名了， 为什么要签名呢？对不对？我给你一个合同，我跟你签约，上帝跟子民签约，他说他是谁，结束的时候说，你如果不敬畏神，你不爱神，你就不能签这个约，是不是啊？所以我们今天要看到呢，要签约之前结尾就是要告诉我们什么呢？你要蒙福，你就要遵守，你如果要毁约，你就会怎么样？会受惩罚。 OK， 你遵守，你就在那个地方生活的就很蒙福，你如果不听，哇，你 那一地你就成为网罗，然后就告诉你清清楚楚了，好，你签不签名？好，我愿意听神的话，我要得神的祝福。所以等一下，下一次我们会讲到签名，就是立约，立约是很重要的仪式。好，我们来看看今天的信息，很重要的哈，今天是一个总结，就先看呢啊，这个20节到23节对应27到31节，大家看到啊上面的图片哈。首先我们看到第一个，就是神要保护那些听从和遵行圣经的子民，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神会打发使者来保护那些听从和遵行他话的那些子民，是不是？我们先来看，来看到啊，这个20节到23节，大家来念一下哈，你有圣经你就念一下。我们先来念20节，好吧？我们念一下20节，来，107，看呐，我差使者在你面前，在路上保护你，领你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去。OK， 感谢神。这里有一个字叫什么？看呐，哎，这个字一出现就给你很大的问提醒了，是不是？看了就是说，表明实际已经讲到什么地方了？已经讲到什么？我已经把它所有都是告诉你了，现在你要提高你的注意力哈。实际已经讲完了，现在我已经到结尾了，注意了，注意了哈，请大家集中你的精力，集中你的心来听。遵守十诫有什么好处呢？有什么好处？不遵守又有什么后果呢？有什么后果 ？OK， 好，这关乎到未来啊！你要到一个地方去生活，哇，我怎么生活呢？那个地方不是我的地方啊！上帝要赐给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个地方是别人的地方啊，是不是？我怎么样在那里生活呢？所以你要注意听了，神会怎么样带领你？你不用发愁，你进去不是我要去拼搏，我要去开荒，我要去跟那些人打架打仗，不是的。这里告诉我们说，未来的应许的福气是神要差遣谁？哦，神要差遣，这个差遣这个字记住了，差遣很重要啊。这个差遣就是说，是派出去，对不对？是使者，这个使者这个字呢，就是天使的意思。但是这里的使者是指天，单单指天使吗？OK， 我要差遣使者在你前面，在你的前面的道路上怎么样保护你？你的前面，请问以色列人他们前面有什么？他们从埃及出来就有什么了？有什么东西？云柱和火柱。哦，感谢神啊！他有云柱火柱，就代表神的使者在前面，对不对？啊，所以在道路上会看顾你，保守你，救你的命，会管理你，帮你守望。哎呀，我们的神真的无微不至啊，他永远在你前面怎么样带领你，要领你到我所预备的那一个地方去。上帝预备什么地方给以色列人？牛奶与蜜之地啊，那个地方的土壤可肥沃了啊！当时我来自加拿大的时候，哇，那个地呀、啊，我真的很肥，啊，我们家那个地呢就是黄土地，种花生都种不熟，哈哈啊，因为什么？因为那个地不够肥呀、啊，你知道吗？哇，你知道以前加拿大地，现在中东那份地方很多石油，对不对？很肥呀、啊，对不对？现在当然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荒芜了。领我到你所预备给你的地方去。还记得主耶稣对门徒，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将要上十字架的时候，对门徒说什么？我要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我预备好了就怎么样，就接你们去。哇，你不用忧虑啊， 你不用担心 天上没有地方住啊。很多人说我去天上住哪里呀、啊？我去看门吗？不是的，主耶稣现在已经在那里为你预备，预备好了他就来接我们呢。现在还没预备好，是不是？表面还没预备好，预备好了我们就要跟主耶稣在一块居住了。所以上帝在这里面已经告诉他了，我要为你预备一个地方，应许之地，应许之地啊！你，但是我虽然为你预备了，我为你差遣使者保护你了，你们要做什么呢？看你们要做什么啊？然后就说什么呢？我们看后面，是你们要在他前面要谨守，要听谁的话？要听使者的话，是不是？你要谨慎，那个谨慎那个字说，你们也要保护保守自己。我上帝可以保护你，你自己也要保守自己，明白这个意思吗？你不能说只是上帝，哦，上帝啊，我做不了事情，我很软弱啊。但是不行，你上帝要保护你，你自己也要保护自己。你不能说，哎呀，主啊，我被动，不是，你也是主动的。他说，你要保守谨守自己，要听谁的话？要听使者的话。如果你使这个使者受苦，使他愁苦，使他发怒，使他很难受，惹他生气，麻烦了，他就不会赦免你们，明白这个意思吗？不会赦免你们的过犯。记住，天使可以赦免人的过犯吗？可不可以？弟兄姐妹，天使是没有权柄赦罪的，对不对？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他差遣的使者是谁，很清楚，这里就是指向耶稣基督，他能够赦罪。你不要不听耶稣的话，如果你不听耶稣基督的话，背叛他，这是得罪神。这个天使是没有赦罪的，只有基督有赦罪的。所以与此对应来看，二十三节次 A， 二十三节说，我的使者要领你怎么样，在你前面行走。领你去哪里？具体一点，去哪里？这个地方是哪里？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迦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那里去。哦，我要怎么样把他们全部消灭干净。神有没有权柄消灭他们？有。就是说前面是讲使者在前面行走，这里又说在这里行走，就是告诉你要去哪里，具体的地点在哪里，就是那些原住民居住的地方。 OK， 感谢神。与此同时， A 对应次 A 中间最重要的二十二节，我们来看二十二节，对不对？二十二节重不重要？来，一起念一下。你若实在听他的话，照着我一切所说的去行，我就向你的仇敌做仇敌，向你的敌人做敌人。哇，感谢神啊，这个很重要啊啊！我们听见这个使者是指向耶稣基督的，对不对？他是云柱火柱，他是灵磐石出水的，他是天上降下的玛拿，他是西乃山降临的那一位，是不是？主耶稣永远是跟上帝在一块的，他永远是跟神同在的，他从创世纪的开始就在那里了，对不对？还记得吗？这个使者曾经怎么样，在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不是有一次在那里遇见三个使者吗？对不对？然后那个三个使者见到他就说，你的妻子要什么，要怀孕。然后他们就说离开他去了一个地方，然后那个亚伯拉罕就去到那里，就跟那个使者就讨价还价。他说，你要放过这个索多玛，对不对？如果里面有一个有十个艺人，五十个艺人，如果有十个，你救不救他？你不要毁灭他，有没有这回事？说明那个是谁呢？那个就是指主耶稣基督三位一体的三个使者来见这个亚伯拉罕。主耶稣基督降世的时候，之后降世了，他就问那些犹太人，他说，你知道我是谁吗？他们说，我不知道，你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他说，没有亚伯拉罕之前就有了什么，有了我了。你知道亚伯拉罕见到我的时候是欢喜的什么迎接，就表明主耶稣基督早就见过谁了，以色列人的祖宗亚伯拉罕，是不是？说明这个主耶稣基督一直以来都是伴随着怎么以色列人的，明白这个意思吗？只不过是他当时是以什么样的身份，使者，就是一个不能道成肉身的身份， 感谢神，他后来又被上帝差遣来到我们世界上，又成为我们的使者和那位先知，像摩西的先知。感谢神，我们记住了，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你听神的道要小心，你不要只听这个传道人在上面听他讲，你要听他讲的时候有没有神的这个他真正的那个话语在里面，他是不是讲圣经啊？你要当心了，不然的话你如果不听，背叛这个话语，神的话语你背叛了，那神就会离开，不赦免你。所以要小心，我们要不要惹主耶稣的气，不要让圣灵担忧，不要让牧者操心。 OK， 感谢神啊！如果听从圣经，这里说你们听从他的声音，照着他所说的去做，我就做你仇，你做你仇敌的，做你敌人的敌人。OK， 很清楚，这个敌人仇敌这个字有什么意思呢？弟兄姐妹查一下就知道，这个仇敌是捆绑的意思，限制、围攻、封锁的意思。哇，他说做你那个常常跟你对头，做你对头捆绑你、限制你、围攻你、封锁你的那个人，我就要做他的仇敌。啊，弟兄姐妹，摩西是谁？摩西是中保，对不对？摩西是代言人。他说他有一天，我们来读一段圣经哈，来看申命记十八章十五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来，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感谢神，摩西说将来有一位像摩西的，请问谁像摩西？有谁能跟摩西相比，可以跟直接跟神在一块？只有耶稣基督，对不对？耶稣基督高过摩西，摩西是个管家，耶稣是一个主人，是一个治理的主人。 OK， 所以耶和华要从你们弟兄中间兴起一位先知，他会来到这个世界上，这样被上帝差遣到地上来，你们要听他，你不听的话就麻烦了啊！这位先知要说话哈。 OK， 这个使者就是指主耶稣基督。好了，那在有一句话更神奇哦，主耶稣也说过一句话，在马太福音十八章十八节，来我们念一下。来，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这个捆绑是什么意思？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是你的敌人，那个敌人，那个敌人那个字就是捆绑的意思。哦，你看，凡你在地上捆绑的，就是说你捆绑他，他做你的仇敌，你就做，就凡你在地上成为你仇敌的，在天上也要成为神的仇敌。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不让你做仇敌，你原谅他了，你赦免他了，在天上也要被什么赦免。哇，感谢神啊！因为什么？因为主耶稣的名在你里面呢，对不对？他是奉谁的名来的？这位使者是奉耶和华的名来的，神的名字在他里面，他里面有神性，也就是说上帝的本质在这个使者里面，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呢，如果我们信上帝了，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得救了，谁住在我们里面？圣父、圣子、圣灵第三位住在我们里面，我们里面有什么？有神性，有没有？感谢神，弟兄姐妹，你们的地位很高啊！就像那个使者说，神在他里面，现在主耶稣在我们里面，圣灵借着，然后让主耶稣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就带着一种什么？使者的身份，来到世上跟别人说话。当我们向人传福音的时候，别人不听，要反对我们，就是反对谁？反对主耶稣，反对上帝。他说你如果谁不听你的福音，谁跟你来逼迫你，我就做你就那个人的仇敌。哇，这个很厉害哦，弟兄姐妹。亚伯拉罕，上帝对他说，谁咒诅你的我就咒诅他，谁祝福你的我就祝福他，有没有这回事？哇，我很激动，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基督徒的敌人，如果人反对我们的福音，就是反对谁？反对上帝，不听我们的话，不听我们传福音讲圣经，他们就是反对神的话。哇，你的身上的使命，你如果按圣经来遵行，按照他的话在地上活着，你就有这种权柄，你捆绑他在天上也必捆绑，你释放他在天上也必释放。 所以我一看到那段经文，我说主耶稣基督啊，你真的很神奇。在旧约的时候，你记住摩西说这个话，那个使者，今天同样记住我们也要施行这个权柄。所以在教会里面，你要来教会里面，教会是有权柄的，只不过是我们不去用罢了。但是如果你用，那是很有权柄的，上帝就会起来去怎么样，让他们除去，除去。所以祷告很重要，对不对？好了，感谢神。接下来28-23节说，神在将来要做什么呢？要做什么呢？来看上帝要怎么样帮你，他怎么样去赶仇敌呢？来看啊，首先27-31节，哇，里面最多的字是什么？大家看看，27-31节最多的字是什么？哇，撵出去，撵出去，撵出去，看到吗？哇，这个撵出去这个字很重要。他说27节说，凡你所到之地，我要使那地的众民在你面前就怎么样，惊恐扰乱。28节说，我要打发大黄蜂再飞在你的面前，把那些人撵出去。哎呀，感谢神，这里大家看英文就知道，有用了两个 send， I will send， 就是上帝将要释放两种。第一种，你看英文就知道，27节有一个 send， 他们这里没有翻译完全。如果说我翻译的话，我会这样翻译啊。27节说，我要差遣我的惊吓和害怕在你面前，看到吗？你看英文就知道，27节，对不对？我要差遣我的惊恐或者是恐怖害怕在你前面去，要使那里的居民怎么样，害怕。上帝要差遣什么？差遣什么出去？恐怖、害怕、惊恐，哇！每天都觉得哇，要做什么事，哇，很恐惧啊！又什么事发生了？哦，我们赶快逃跑啊！好像上帝差遣的是那种恐惧和害怕给他们。第二个，28节，差遣什么？差遣大黄蜂。大黄蜂里还有另外一个意思，一个意思是困境和麻烦，也是惊吓的意思。你看到吗？上帝要差遣两种的使者出去，第一个是让他们惊恐，第二种是大黄蜂，自然灾害啊，反正有天灾人祸被上帝差遣出去干嘛？把那些不信的人、拜偶像的、不敬畏神的人怎么样，撵出去，撵出去， drive out， cast out， 翻腾他们，驱他们，翻腾，把他们搞得就是不能安宁，不能安宁，所以他们要离开。然后第29节，赶他们出去又有什么原则呢？29节到这里看，不能在一年之内将他们怎么样撵出去。为什么？为什么不能一年之内他们撵出去赶出去？原因是什么？因为以色列人你们太少了，你们几百万人那么大的土地没有人住，那如果把他们全部赶走了，这个土地就会怎么样，荒芜。你知道吗？我们家那些现在的农田都不种了。我们家以前那个农田，如果有人种了，整整齐齐，那个很漂亮的那种梯田，知道吧？现在我回去没有看见梯田了，为什么？不种田了呀。以前我们那个生产大队的时候，好多人种田的，都要每一个都要在山上引水下来，然后灌溉的，像梯田一样的，很漂亮的。现在我回去一座山都看不见梯田了，为什么？没人种嘛，没人种就变成什么荒山。现在人都不种粮食了，你知道吗？要种肯定也是大的地方种了，我们的小地都没人种了啊，改成果园了，改成什么其他的，改成什么改全部改掉了，不是农田了。所以你看，一年之内，就是说我一年之内不把他们赶出去，等你们发展到生养众多了，才有人住了，我才打把他们怎么样赶出去啊。感谢神，你看30节说一点一点的把他们赶出去，一点一点的，上帝是有计划的。不信神啊，把他们赶走。就像我们雅各宣道会来到这里的时候，很多人不信，好像也没有什么效果，对不对？但是上帝会慢慢来，对不对？一点一点的来嘛，你不要着急。是教会要发展，上帝说我一年之内、两年之内、三年之内，我一点一点的赶嘛，因为你还没有这么多人去跟他们去经营嘛。好了，31节范围更大。如果你们听从神的话，他差遣这些使者出去会怎么样？我要给你边界， 边界直到哪里呢？哇，直到腓力士海。腓力士海是指哪里？就是指地中海，因为腓力士人从地中海移民上来，然后坐船上来就侵略了，住在了这个迦南地，那个沿海的地方，就是腓力士海啊，直到大河。大河是指哪里呢？啊 ，OK， 你看这个范围，到时候以色列的边境一点一点的扩张，一点一点的扩张，直到最后的时候，把他们全部赶出去。有一点最重要，弟兄姐妹，是不是上帝把你赶了，你就不要动手了？来看第31节说，怎么样？你要将他们，31节说，我把居民交在你手中，你要做什么？你要把他们从你面前怎么样？赶出去。哦，感谢神，我们的上帝虽然为你赶大黄蜂，哎呀，灾难天灾人祸赶他们，哎呀，但是上帝不会全部用自己的手把他们赶掉，他还要把那些留下来放在你的手中，你来动手。所以我们很多的基督徒，我们信仰上有些问题，老是坐在那里，主啊，我得救了就好了。不行，你得的救恩是不够的，你要起来做什么？你要装备自己。装备自己用来干什么？出去，你要祷告，你要征战，你要传福音，你要出去，你要传，要占领那个地方。上帝虽然给你了，你不去夺取就没有。所以为什么我们弟兄姐妹越信，信到最后几十年了，十几年了，二十年了，还是不愿意传福音，结果就变成一个什么？变成一个永远在那里，哎呦，我好困难啊，我动不了啊，我现在活着很无聊啊，基督徒有什么意思？天天上教会礼拜没什么意思，因为你们不走出去传福音，圣灵就不与你们同在，不充满你们，他不工作。我地盘已经给了你了，我把你们拆到 UBC 来，就是让你走出去找人嘛，对不对？感谢神，他已经把这个地赐给我了嘛，要传福音。我们成为基督徒后，我们不能不走出去，我们不要懒惰，我们要与神合作，是不是？感谢神，我盼望神帮助我们在 UBC 在温哥华要走出去，不但走出去，要走得更远，甚至有人跑到非洲去，有人跑到边远的少数民族地方，土著那些人地方去，哎呀，那些人就经历圣灵的大能，真理圣灵的大能。所以你要去传，你不主动，你不征战，你不征战，你不与神联合，那你的生命就没办法成长。感谢神，这是神给我们的使命，他会帮你驱赶，他会驱赶，但是你要一起来加入这个军队去驱赶仇敌。 OK， 好，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啊。这首诗歌呢，是我啊在学习这个啊这个十诫中的得着，我盼望大家也一块来啊，思想一下啊！我一直在说想写一首十诫之歌，啊，这个十诫之歌呢，啊，确实啊，我们常常就是说，啊，要体会这个十诫是什么意思，我们不要只是记住十诫是什么，而要真正活出十诫，好不好？啊，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相信啊，这一首诗歌能够真正的告诉我们一些道理哈。你不可有别的神在耶和华面前，你不可为自己制造偶像，你不可妄称主名，要纪念主日守为圣日，要孝敬父母亲，你要孝敬父母亲，不可以杀人，你不可犯奸淫，你不可偷窃，你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一切，你不要惧怕，因为神降临是要试验你们，叫你们时常敬畏他，爱住你的身。
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忠告。
好，等一下之后我们再唱啊，再唱一遍啊。OK， 这个歌呢就有点那个感觉，我们把这个十诫怎么样，就实用化了，对不对？就结合新约，我们说我们十诫不是叫我们惧怕，对不对？上帝降下这个律法降临是要我们敬畏他，让我们不要犯罪，并且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还要爱人如己，这就是一切的先知和律法的总纲。我盼望这首诗歌你要多唱啊！我本来不想写的啊，我是昨天呢一直就是想，哎呦，这个不行的，总有一首诗歌把我们这段时间所讲的道把它归纳一下哈啊！我写完了之后，哎呀，蛮好听的啊！我刚才就都不知道怎么唱，写完了之后一唱，哎，还蛮好听啊！所以有时候呢，就不是我们自己想去做这个事情，而是说神带领我们去做一些他喜欢的事情。写歌也是这样，生活也是这样。好了，我们来看看。接下来呢就是讲到一个不可跪拜这些侍奉假神，第二点就是不可跪拜侍奉偶像，它是24到26节对应32到33节，大家看到哈，33节。首先我们来看24到27节，好，大家来打开你的圣经，24节。好，24节讲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念一下。你不可跪拜他们的神，不可侍奉他，也不可效法他们的行为，却要把神像进行拆毁，打碎他们的柱像。你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他必赐福于你的粮、你的水，也必从你们中间除去疾病。你境内必没有堕胎的，不生产的，我要使你满了你年日的数目。哎呀，感谢神，我很喜欢这段话，为什么呢？他告诉我们什么？首先这里有个 AB 结构，就是一个递进结构。首先24节说你不可以跪拜什么世人和他们的神像，对不对？偶像千万不可以向他们的任何神下拜，一定不能去叩拜他们，不要去好像被他们引诱，被他们怂恿去服侍他们的假神。有人说来来来，我们去黄大仙庙去看一看，哇，你不要不听他们的话，来来来，我们去泰山去拜一拜，泰山那个庙里面，哎呀，寺庙里面很灵的啊，那个很灵的，试一试哦，有没有去做过这个事？有没有？哇，这里很好啊，这里面有人丢钱进去啊，丢那个硬币啊，丢到那个溪水里面，哇，很有运气的，丢不丢啊？你千万不要上他们的当啊，弟兄姐妹，不要被他们引诱，他们的所有的那些像到你的家里，你住的地方，就要把全部怎么样打碎它。哦，我们常常去弟兄姐妹家，他们以前是信佛的，去拜菩萨的，一进去，哇，全是那些菩萨，什么关公啊、福福啥一大堆。我说你这家怎么这么那个呀？要不要帮你打掉？他说我现在信主了，求你帮我们打掉它。我们就说好，住，祷告，祷告，然后把它就扔到垃圾桶里面，咔，咚咚咚，把它全部踩碎。打不碎的就用什么方式？用那个炉子把它烧掉它啊，烧融它。OK， 所以这个很重要啊！你要不断打碎他们，这有两个字叫把他们的偶像拆毁再拆毁。以色列人很喜欢用重复的动词，拆毁又拆毁啊、意思是说就是全部拆毁，然后打碎再什么打碎。哇，把他们那个高高的那个石头像现在打碎，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好多那个高高的建筑，好多那些柱子啊，纪念碑啊，就是纪念他们那些东西，我们要把它打碎再打碎。感谢神，为的是什么？25到26节说什么？侍奉耶和华，他必会赐福给你们。怎么赐福呢？弟兄姐妹，几个方面，你要什么？你看有四个方面，从神来的福气，日用的饮食，会不会缺？上帝要赐福给你吃的面包，对不对？给你喝的什么水啊 ？OK，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什么赐福呢？你的身体会怎么样？会健康。感谢神啊！我要从你们中间除去那些疾病，除去你们的病痛。很多弟兄姐妹呢，我们到现在为止都不知道，神已经把这个病痛从我们身上怎么样 已经应许拿走了，因为主耶稣已经为你钉死在十字架上，因他的鞭伤我们已经得医治了。所以你有没有权柄宣告说，我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是健康的？有些病在我里面其实不是病，而是让我们去学习荣耀神。所以要为着你现在身体的疾病怎么样，如果不得医治，你就说，主啊，感谢你，这个不得医治是因为你要借助我这个身体去荣耀你。例如我呢，我从小我的眼睛就烧坏了，现在戴着很厚的眼镜啊，我就看不见，我就专程祷告，我祷告好多次，上百次，上帝都不听。为什么不听呢？因为他怎么样，要借助我的眼睛使我来荣耀他，我看不见，所以我得说，主啊，我眼睛不好，我要依靠你。我每次开车之前我都要祷告，我眼睛不好嘛，我随时出问题嘛，感谢神，对不对？所以你不要自卑，你这些病不得医治是要去神在你身上有一个计划，如果要医治就一定医治了，因为他不会叫你的病在你身上。所以呢，你进的也还有什么呢，生第三个是生养众多，你会生养众多。所以弟兄姐妹，你要相信神会给你这个地方不会有堕胎，不会有不孕不育的事情啊！感谢神，圣经里面有好多不孕不育的，他们都得到医治。还有呢，你可以在地上活得长久。一个人死是痛苦死去呢，还是寿命到了就死了啊？如果我活到80岁90岁，我主啊感谢你，我够了啊！我平平安安的死，我不要痛苦的死。如果我能平平安安的去见神，就像摩西一样的登上了那个山上尼泊山，然后就上帝说你跟我去吧，就死了他还可以在死之前爬山，哇，我很羡慕这个生活呀。你羡不羡慕健健康康的快快乐乐去见神？我就祷告，我说主啊，你让我和我太太啊，跟师母两个人平平安安的死，死的就是没有任何痛苦。我是导演祷告，但不一定的。感谢神。好了，这是一个福气。再看看 B 是什么，27到对应27到33节，他说你不可和他们的神怎么样立约，记住，你不可以和他们的神，并且他们并他们的神立约，不可以他们签合同，不可以跟他们做生意，不能跟他们一起在什么生意上、婚姻上、恋爱上啊、封建迷信上各种的东西，你不可以跟他立约。什么叫立约呢？例如我们那个地方有池塘，是不是？池塘呢，就说你要跟我们一起拜猪头，就他们不是要池塘的时候进去要烧香，要拜那些猪头，弄到上面拜。你如果拜了，你就是跟他们怎么样？跟他们有立约。就拜他们的那种的他们的信仰。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常说千万不可以跟他们有立约啊，跟他们拜他们的那个偶像。这样的话你跟他有盟约、有契约、有担保、有协议，婚姻上的协议、友谊上的结盟啊。今天我还知道有一个道理，你们有没有干爸干妈？有没有干姐干弟？
有。
所以你信主之后这些东西要不要打破？你知道吗？我太太之前呢，没信主之前，她有个干妈在这里，她在这里，然后对她很好，就把她接到家里去，特别对她特别好，啊，然后呢就啊一直就是不舍得去离开他们。后来我太太就信主了，信主之后不知道为什么，就彼此的关系就疏远了，啊，疏远了。所以到现在为止，都他们也不找你，就是那种很奇妙的，就是这种的关系就怎么样？就断了。所以我们基督徒应不应该去说我要拜个干妈，我要拜个干爸啊，我要找个干这个歃血为盟称兄道弟，要不要？千万不要去做这种的事情。基督徒我们有一个爸爸在哪里？在天上。不要再去找爸爸，呵呵，不要再去找妈妈啊，这些关系会影响到你，因为他们会怎么？这里讲的说，他们会使你得罪我。看到他们，你跟他们在一起生活，跟他们立约，他就使你得罪神。弟兄姐妹，这如果你侍奉他的神，就会成为你的网罗。 感谢神，在这个三十三节那里应该这样翻译，他说恐怕使你得罪我，因为你若侍奉他们的神，这就会成为你们的网罗。网罗这个字就是讲到陷阱。弟兄姐妹，身不由己啊，你如果拜谁做干妈，那个干妈肯定教训你两句，你拜谁做干爸，那个干爸肯定教训你做两句，你跟谁去结婚，那就那个人肯定会影响你的生活，他的标准会来影响到你，因为没有人会全部听你的，他有他的生活方式，他如果做那些事情就慢慢你就会习惯。弟兄姐妹，我们不要以为自己能够抵抗这个世上的各种的关系，各种的潮流，很多人都无法拒绝诱惑，我们到一个地方我们就要去那里生活，要跟人谈恋爱，要做生意，要跟人合作，要进入社会，进入你的这个整个的生活的环境，你会得到别人的引诱。所以耶和华颁布这些法律、律法和法则是干什么呢？不是叫你害怕，是叫你什么？警醒啊，弟兄姐妹，一定要离开世人的标准和信仰，要合乎圣经，要合乎圣经。感谢神。我们知道呢，我讲一个例子哈，有一个弟兄呢，他做生意做得挺好的，后来呢，他就有一个人要跟他合作，原来那个人是一个佛教徒，那个佛教徒跟他合作之后，两个人做生意刚开始还可以，后来这个佛教徒就拿很多的什么那些啊，算日子啊，算风水啊，今天适不适合做生意呀、啊？啊，明天适不适合出门呐、啊？哎呀，这个不适合呀，反正总是这些东西。然后甚至在公司里面还放一些什么辟邪的东西，哇、啊，那些开光的东西，哇、啊，搞得这个基督徒得病哦，这个基督徒病得不像人哦。哦，后来怎么样？他不能来上班，结果这个生意全部被那个人给夺去了。他怎么合作呀、啊？对不对？这个合作是不行的，你别以为可以 AA 制的。OK， 第二个例子是有一个姐妹呢，她很爱主，后来有一个男孩子很喜欢她，没有信主的男孩子就追她，一直追，追到教会里面去我，而在教会里面还陪她来聚会我，甚至这个还受了洗哦，那个男孩子，啊，后来怎么样呢？这个女孩子怀孕了，怀孕之后就她男朋友就劝她，你还是不要去教会了，慢慢的就不去教会了，最后两个人结婚了就。一直我们遇见他都不给我们讲话了，这多可怕呀，这种的盟约。最后还有一个例子是有一个夫妇，两个人以前在教会服侍的挺好的，都很爱主，可是呢有一个人呢，有一个男人啊，我们是东方闪电的，叫全能神的，哇，一个很帅的男人跑到教会来，就找到一个姐妹，就很关心她，很有爱心，反正比她丈夫对她还好，哇，这个姐妹就被她感动了，就跟她出去，这个男的就把他带到他们那个全能神那个东方闪电那些窝点，带到里面就逼迫他、引诱打他，这反正折磨他，搞到他后来就甚至失去他的贞操了，跟别人睡觉了，哇！最后就这个女的竟然变成了东方闪电的那个全能神的很坚固的那个骨干，他到处去骗人，到处在教会里面拉弟兄姐妹离开教会，你看看吧。后来他还跟他丈夫离婚了。离开这个去到做一些邪恶的事情，弟兄姐妹啊，我们在这里看到啊，他们就是被这些网罗所辖制了，我们千万不要这样，我们不要再讲了，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太多了。所以最后我来劝勉弟兄姐妹哈，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为我们死，为我们被世人弃绝，为我们呢怎么样受死埋葬，甚至为我们的罪真正的代替我们受苦，他才是真正那位使者，保护我们的。我们不要拒绝他，我们要听他的话，我们要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要相信主耶稣与基督联合，我们的敌人就是神的敌人，对不对？我们传福音没人听不要紧，我们的神他会起来与他为敌，对不对？撒旦攻击我们，世上的恶人攻击我们都不要紧，因为他攻击我们的时候就是攻击谁，就是攻击神，攻击上帝。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来到教会生活，我们应该过一个什么生活？听主的话，对不对？要遵行神的话，要听主耶稣基督的话。我们愿不愿意远离这个世界的罪恶呢？我们愿不愿意远离我们的价值观呢？远离我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从世上带来的东西，我们就一概的钉死在十字架上， 不要跟任何人签约，不要跟任何的偶像有关系。好，我们一起来看看这段经文。好，大家来看看这段经文，在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到十六节，大家来念一下哈。来，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义和不义的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同样的，在马太福音，主耶稣也教导我们哈。我们来看看马太福音，主耶稣啊，在二十二章，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七到三十八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来，耶稣对他们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感谢神，你怎么爱主呢？尽你所有的一切献给神，就是爱主啊。好，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告诉我们，只有一位神，没有其他的神。来，一起念：除基督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所以世上的人说：“哇，这个神很灵啊，那个神很灵啊，这个信仰很灵啊，这个主义好呀，那个什么那个东西好啊。”你千万说，除主耶稣基督之外，别无拯救。不，人不能自己拯救自己，人不能靠主义、靠革命、靠什么枪杆子来拯救自己，只有主耶稣可以拯救我们。同样的，我们跟主是什么关系呢？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的永远的产业。你们进到内地去后怎么样？神就是你们的神，他要把内地赐给你。感谢神，我们是侍奉永生神的。最后有一句很严重哦，在哥林多前书的十六章二十二节，来，一起念：若有人不爱主，这人是可咒可诅的，主必要来。我一看这句话我就很恐怖，如果我不爱主，离开主，不信耶稣基督了，这里有一句很可怕的，我相信新约里面没有比这句更可怕的了。这人是可诅可咒的。要爱神，要爱人如己，记住。所以最后我劝勉大家，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听从和遵循神的圣经来生活呢？我们知道神的儿子和天使都会帮助那些遵循他话语的人赶出你的仇敌。如果我们遵循神的话，你就出也蒙福，真正的叫入也蒙福，居上不居下，居首不居尾。很多人拿这个话说：“我要祷告主啊，让我居上不居下，居首不居尾。”我说：“你有没有遵循神的话？”他说：“我圣经都不看。”那完了，你圣经都不知道什么，你凭什么转这个话会临到你身上的福气？根本不可能的啊！地上的福气不一定是天上的福气啊，地上的好啊或患难也不一定是天上的患难，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有一种眼光来看，遵守神的话语绝对没有错，因为它是永恒的。今世得百倍，来世得永生。来世就是说将来基督再来的那个世界叫来世，不要以为我们有那个佛教那个来世，没有，不是那个。 OK， 永生哈。最后我们讲到，我们是否与世人跟他们的偶像立过约？你有没有跟你的那些不信的人一起立约，跟他们有签约，拜他们的东西？如果有啊，例如他们说同性恋啊很好，你也说哎呀同性恋很好，他们说吸大麻好，你也去吸大麻啊，他们说哇拜这个很灵，来算算命，看看你的生命线，看到你那个发财线，看到你的婚姻线，有没有看过你的手相？不要这样，弟兄姐妹，赶快悔改，对不对？什么时候来到基督这里，什么时候你就得到一切的好处。感谢神。好，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唱首诗歌好不好啊？我们一起来唱首诗歌，十诫之歌啊，把它啊唱一唱啊，天天哼着它，又可以记住十诫，又可以知道十诫的精髓哈，这个精义是什么哈。
你不可有别的神，在耶和华面前，你不可为自己制造偶像，你不可妄称主名，要纪念主日守为圣日。你要孝敬父母亲，你不可以杀人，你不可犯奸淫，你不可偷窃，你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一切。你不要惧怕，因为神降临是要试验你们，叫你们时常敬畏他，不知犯罪。你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并要爱人如己，这就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忠告。再来第一节，你不可拜别的神，不可有别的神，在耶和华面前，你不可为自己制造偶像，你不可妄称主名，要纪念主日守为圣日，要孝敬父母亲，你要孝敬父母亲，你不可以杀人，你不可犯奸淫，不可偷窃，你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一切。你不要惧怕，因为神降临是要试验你们，叫你们时常敬畏他，不知犯罪。并要爱人如己，这就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忠告。你不要惧怕，你不要惧怕，因为你只将要试验你们，叫你们时常敬畏他，并要爱人如己，这就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忠告。
好，感谢主啊！愿这首诗歌成为我们的鼓励哈。好，下面是家事代祷的时间，我们把时间交给欧阳云姐妹，好吧？
感谢牧者给我们分享神的话语，让人非常感动。主的每一句不可都不是要约束和控制，却是要保守我们，要把我们从网络中释放出来。下周呢就是感恩节，其实我们回想一下以色列人的节日，哪一个不和感恩有关呢？可见我们是何等的容易忘记神的恩典。那就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因为我们只有在不断的感恩、不断的赞美和敬拜中，才能不为自己设立另一个偶像，去偏离神的道。诗篇119篇说，在至高之处的上帝，你所命定的法度是凭公义和至诚，我喜悦你的法度，如同喜悦一切的财物。爱你律法的人有大平安，什么都不能使他们绊脚。 主啊，我们从出生到现在，无时无刻不在你的保守中。感谢主创造的万物，感谢主在我们每一次的疾病、每一次的危难、每一次的失败、每一次的分离、每一次的困苦中看顾我们。在我们还不曾认识你以先，你已看顾了我们。主，我感谢你的律法，你用公义、智慧、怜悯把我们放在平安的律法中，你让我们看到败坏的恶果和神的良善。主啊，这世间谁能离开你的律法而存活呢？主啊，感谢你降世为人，没有你完全的人性和完全的神性就没有复活，没有你完全的顺服和牺牲就没有救恩，没有你与圣父圣灵的完全合一就没有能得蒙拯救的人。主啊，感谢你赐下这道，使我们这被造的极渺小的人可以在启示中略略窥见你的荣耀，可以在空虚混沌的世界有了道路、真理和生命。圣灵运行在我们的生命中，用主的道保守我们存活。主，我感谢你把新耶路撒冷的应许赐给我们，在我们短暂而无助的一生中，为了这个应许活得有价值。主啊，我们为教会献上感恩，若不是你设立，若不是你的带领，若不是你的应许，若不是你的权柄，无人能到你这里来，无人能在这里站立得住，也无人配宣讲你的话语。主啊，我们也为黑门向你献上感恩，感谢你拣选了他，感谢你保守他，感谢你坚固他的信心，能持守真道，努力地装备自己，感谢你不断地炼净他，让他不断地反省。主啊，我们也为所有的牧者献上感恩，感谢你让他们有一颗警醒的心，感谢你让他们为了你的真道而奔走，感谢你让他们献上自己为主的国、主的义。主啊，我们也为在疫情中我们的聚会向你献上感恩，这一直以来我们从来没有停止过聚会，是在你的保守下，这一直以来兄弟姐妹没有染上这疫情也是你的保守。主啊，若没有你的恩典，没有你的保守，我们可能连门都不敢出，我们不敢在众人面前称呼你的名字，因为我们胆怯害怕，我们被这疫情所吓到。主啊，正因为有你的恩典，我们才敢在这里奉你的名捆绑所有的邪恶。主啊，我们也为年轻人向你献上感恩，你没有给他们顺利，没有给他们想要的一切，你让他们经历风浪，你让他们在逆境当中学会顺服和依靠。主啊，我们也为全体会众向你献上感恩，感谢你给所有兄弟姐妹灵命的保守，感谢你保守我们每天都有日用的饮食，感谢你让我们每天都可以向你呼求祷告，感谢你让我们时常反省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在神的话语中全然的依靠和认识自己。主啊，我们也为月妈妈向你献上感恩和祷告，感谢你让这老人家在年老的时候能够全然的把自己献在你的面前，感谢你医治他的耳朵，医治他的腿，医治他的身体，感谢你让他有一颗祷告的心。主啊，我们也为君君一家向你献上感恩，感谢你医治姐妹的身体， 感谢你让他在他的生活中把你作为全权的屏障和全权的磐石。主啊，我们也为 Mary 孙熙向你献上感恩，感谢你让孙熙平安地回到中国，也感谢你一直以来保守 Mary， 让他在所有的事上能依靠祷告向你呼求。主啊，我们也为教会的事工向你献上感恩。我们不缺钱，我们也不缺同工，因为一切都在你的保守之中。我们看似很艰难，看似不知方向，但是主知道，你是我们前面的带领，我们只要跟随着你，就没有走不出去的门，就没有跨不出去的坎。主啊，求你让我们放下自己，全然的放下自己，每天带着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诗篇119篇说，愿我的性命存活，得以赞美你，愿你的典章帮助我，我如亡羊走迷了路，求你寻找仆人，因我不忘记你的命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好，我们一起站立来接受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你们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
们。
好，感谢神，我们一起来唱一首三一颂，好吧，就我们的诗歌本在第200首啊。
赞美真神万福之根，世上万民赞美主恩，天使天君赞美主名，赞美神父神之圣灵，阿们。
我们一起同诵主祷文，来，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好，感谢神，我们今天的